第六讲啊，也就是我们主要信息的倒数第二讲。那么我们来看一个主题，就是等候所盼望的福的要求。就是我们要等候这个所盼望的福，神给我们有要求。什么要求呢？就是要警醒预备。就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应当有一个警醒预备的一个生活态度。那么在我们开始之前，让我们再次来低头来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主，感谢你再次带领我们进入到新的一天当中。主，你告诉我们说，每早晨，主，你的恩典、你的怜悯都是新的。主，我们实在是经历了主你的恩典和你的怜悯在我们的身上。主，我们也感谢你在这样的时间仍然在来聚集我们，让我们来敬拜你。主，这是何等的美好，你的儿女们聚集在一起来唱诗赞美主荣耀的圣名，因为你是配得的，你是配得一切的尊贵荣耀和赞美的，你也是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神。主，我们求你来悦纳我们以上唱诗赞美的时间，来到你面前，也为到接下来的时间向你仰望。说我们要来学习你的话语，求你再次来恩待我们，来帮助我们。说我们知道靠着我们自己，多少时候我们不能够明白你的真理，我们需要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，来帮助我们。说就求你此时此刻让你的圣灵自由的运行在我们当中，来做引导，来做帮助的工作。我们谢谢主，把以下时间恭敬的仰望在你的手中当中，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，
阿门。
大概三年前，我家乡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新闻。什么新闻呢？就是应该是三年前的一个夏天，他们说当时的国家总理李克强，知道吧？中国的总理李克强，他要去我们家乡那边去视察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新闻。因为一个总理，是吧，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人物，既然去到我们那样一个地方去看，去视察我们那个地方，所以当时呢，这个消息传到我们地方的时候呢，引起非常大的一个轰动。这是一个非常，我说是一个非常，让世人来说的话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事情。中国那么大，总理那么忙，愿意抽时间来看我们这个地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那个地区呢，因为是在平原，当时呢，国家就有这样一个项目，就是想把土地给规整一下，成为一种的大的试验田。当时呢，我们那个点儿正好是李克强他自己的试点。所以这是为什么他要抽时间过来，因为是他自己的一个试验田一样，对，他要负责这一块。所以当消息传过来之后呢，我们激动，当然下面的人更激动。他们激动有出于好的，有出于不好的。因为毕竟总理来，那肯定他不是随随便便来看的，是吧？他要看完之后呢，好的那肯定有赏啊，那不好的话，那这个罚也是非常重的。所以他们又激动又盼望又害怕，所以呢，下面的人就开始准备了，就说不管省里面呢、县里面呢、市里面呢、村里面的这些当官的啊，就开始忙碌起来了，要赶快把地方收拾好、准备好，一定就不能有任何的破绽在里面。当时是夏天，还不是很热的时候，应该是在五月份的时候。麦子还没有熟，因为麦子的话一般是在六月初才收割，所以那时候呢麦子还没有收割，所以呢他们就想了很多方法，就是要把我们那个地区给做得美美的，是吧？让总理过来看的时候呢感觉不错。方法很多，其中的几种呢，就像比如说他们种树，种了很多很多树，就是他们修了几条路呢，把路两边种了很多的绿化带，就种了些树啊，红树我们知道叶子非常大，是吧？感觉非常有这个阴凉的地方哈。 种桐树，并且呢他们种草，因为地上树下面不能光秃秃的嘛，要绿化带，所以他们就种一些草，但这个草呢还不能是随随便便草，我听说他们是当时去美国引进了一种什么草种，在下面种，哇，有专门人去专人负责种浇水看顾并且呢修剪，哇，这是非常非常专业。你想想在比如说是在农村，既然有这样的待遇，出国买了那么贵的草种过来种了个绿化带，并且呢因为我们知道麦子的种麦子的话会有一些杂草在里面是吧，有杂草或者是有一些杂的麦子，有大麦有小麦，就是麦子高低都不一样，所以他们说不行，这看就不公正，所以他们就雇了很多人，从他们说总理要走的线路开始，两边几公里之内的麦田呢一块一块过，一定要像平行线镜子一样，所以任何的突出来部分全部拔掉。哇，好多人当时这地里面都人山人海，都要干这块，都是去帮忙，地里面有杂草了拔出来，有那些高的麦子拔出来，有什么东西都要拔出来，就让它看上去非常非常工整非常好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样一个重要人物要来，因为他们盼望这些下面的小官盼望说能够得到这个大官的一个认可，得到这个大官的一个赞赏。但最后啊，他们说好像去了太忙了，没有去啊，他们的盼望落空了。但是呢这个就是，但是我们要学习的他们这种的叫这个预备的心态是我们应当学习的。基督徒当然我们不是要做一个表面功夫啊，我们不是要给神看说啊，看神我穿的多么工整，我穿的多么美是吧，多么圣洁，不是的，就是我们知道说神要来，我们有这个盼望，我们也要来预备，但是我们不应当只是表面上的，跟他们应当不一样，对，他们是为了讨好一个人，他们是为了做表面功夫，所以花了很大的一个代价在里面。但我们不应该这样子，但是我们要学习就是学习他们这份预备，就是他们懂得去预备，就他们知道说要来，他们知道说要来看，他们懂得去花时间花精力花代价去预备，为了这样一个事情去预备。所以我们要效法的就是他们这一块预备。所以说我们今天来看这样一个经文，就说我们知道我们有这样一个盼望，我们知道说耶稣基督要来，这样一个万军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他要来，那么我们作为他的子民，我们也应当有这份预备所在。不单单要预备，我们还要警醒，就像当时确实没来，但是每个人都非常的警醒，生怕见不着，对不对，就是等着说什么时候来了赶快出去看，是吧，能看一下，远远的看一下也行，那确实根本进不了身的，因为车队都是从预定的线路走的，旁边都是那戒备森严的啊，根本去不到旁边，但是就能够远远看一下那个车队也不错啊，感觉哟不错，能够看到哎这个身影，那人都非常的，那段时间真的人里面就像打鸡血似的啊，非常非常激动啊，哎非常惊喜。我们真的，我是做事的儿女，我们也应当有这份的警醒，有这份的预备，当我们来预备朝见我们神的时候。那么在这里面呢，保罗也是给了我们几个重要的教导，就是我们要警醒来预备，那为什么要警醒预备，或者我们该怎样警醒预备，我们警醒预备的动力是什么。首先我们来看警醒预备的一个原因，就我们为什么要警醒预备神的再来呢？原因呢有三个。第一，因为神来的日子是我们不知道的。在这里面保罗在第五章第一节他说，弟兄们，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。在这里面保罗说，弟兄们，论到那个时候，论到主来的时候，论到那样一个日期，说不用我写信给你们，你们明明知道。知道什么？知道日期吗？不是， 因为他在马太福音的24章36节，在那里面，当门徒问起说主啊你来的时候有什么征兆呢，耶稣给他们讲说有饥荒，有灾难，有瘟疫，有各样的事情。之后但耶稣又告诉他们说那日子那时候没人知道，没人知道，天上使者天使不知道，他说子也不知道，只有父知道。所以耶稣说的非常清楚，就说我来的那个日期都是没人能够知道。就在这里面保罗也是说弟兄们不用我写信给你，不用我告诉你们，因为你们知道什么，知道你们不知道。有人说感觉像绕口令似的啊，知道你们不知道，是的，他们就是他明白说他们不知道的日期，这保罗说也不用我告诉你们，因为确实我也不知道，对不对？耶稣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，神的教导已经非常清楚了，没人知道，只有神他自己知道。正因为这样一个不确定性，这样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其实你会发现这样一个不确定性会让我们去警醒，会让我们更加的谨守自己，难道不是吗？如果说耶稣在马太福音直接告诉我们说2020年1月15号我就来了，举个例子啊，那你会发现我们现在就不用警醒，不用预备了，对不对？2020年还有几年，还差不多3年多时间，是吧？肯定说哎呀等一下吧，等到2019年再去预备，一年时间够用了，那我们就会真的非常放任自己。那我们也不用传福音了，就传福音没人信，对不对？有人知道了说哎耶稣2020年才来，最后一天信主晚不晚？也不晚，是不是？有人说哎呀再等等吧，就像经常传福音的时候有人这样说，哎呀你我听说那个在十字架上那个强盗信主了得救了，是不是？我也希望做那样一个，多好呀，人生的最后一刻信主了得救了，前面最少我还能享受一下这个世界，对不对？想怎么生活怎么生活，人总会有这样的投机取巧的一个心态在里面。所以说如果耶稣清清楚楚告诉我们说他来的日期的话，我相信没有多少人会非常真正的来接受这样的信仰，总想着最后一刻没问题，再等等，再等两年。这是很多时候传福音给一些的人的话，他们也说哎讲的挺好的呀，我也相信，但是让我再等几年吧，再等几年我再来相信，再等几年，总想说自己还有时间，不慌，我还有时间，对不对？还年轻，再过个几年。我跟我朋友传福音，我同学关系非常好的，从小这样有人说光着屁股长大的哈，说的不好听，就是我们这从小是一起长大的10多年的同学，非常非常好，从小学一直到高中这样子。我给他们传福音，他们就这样说：“哎呀，还年轻，是吧？孩子还小，等再过几年吧，等家里面稳定了，等孩子长大了。”等我赚取了多少多少之后我再来信主。其实不是一个人这样说，很多人都这样说，总想往后推，总想说信主太难了，总想来享受一下这个世界。我希望这不是我们在做的还没信主人的一个心态，因为我们知道生命不在我们手里，我们是就像说我同学一样，跟我一样大，是吧？才不到30岁，还年轻。如果说人活70的话，还有40年。比如说活80岁，活七十岁的时候还有40年，还长着。但是你到时候你知道，我们生命不在我们手，谁知道呢？谁能够在这里面说我一定能够活到70岁？没有一个人，除非是七十岁以上的，我们就不说了啊。就是我们在座的年轻人，或者在座的不到70岁的，谁能说我一定能够活70？不能够，谁都不可以这样说。明天怎么样，我们都不知道。中国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：“今天脱下鞋和袜，不知明天穿不穿。”对不对？这是一个非常好一句话。 我们今天晚上把鞋脱了，明天有命穿没命穿我们都不知道，因为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。疾病可以夺取我们生命，灾祸，对吧？自然灾害或者是人为灾害，有人出门撞车撞的，年轻的十来岁、二十岁，都有可能。我在中国学习驾车，最近，就是应该是在20天前，我们那边出了一场车祸。为什么我去驾车呢？因为是跟驾校有关系的。一个驾校当时教练开着教练车，因为学车肯定是要用那些特殊的车，是吧？就是说学习的那种车。教练开着驾校的车呢，他当时带了是4个学生，他们总共5个人，开着一个车去考试，回来的路上就出了车祸。当时呢，就是车上5个人死了3个，重伤2个人。并且学生啊，他里面有一个教练，当时教练是师傅了啊，另外4个都是学生，都是20刚出头的大学生，2个人年纪轻轻的生命就这样。谁能想过他们去考试，他也没想到说今天早上出去之后下午都回不来了，没有想。但就是这样真实的，当时我朋友就把这个视频发给我，当时一看之后心里面也是什么滋味都有，对吧？为了3个生命的失去感到惋惜，当然也有一份的恐惧，说呀，我也在学驾车。对，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，生命不在我们手里面。所以说，当我们听到福音的时候，当神感动我们的时候呢，就要快快的来接受它，不要认为说自己还有时间，不要认为说我还有明天，我还有后天，我还有下一年，再信也不晚。所以耶稣说，时间你们不知道，这个不确定性就会让他们说我要来预备，因为主有可能今天晚上就来，有可能今天下午就来，或者是5分钟之后就来。所以说我不知道，所以我要来预备，我每一时刻都要来预备。世上经常很多的心理学家都鼓励人要好好工作，说把每一天当做你生命最后一天，这是一个非常流行的一句话，特别是我在读书的时候，把每一天当做你生命最后一天，去好好活，去好好的工作，去好好的做你当做的事情。其实我们基督徒也应当把每一天当做神要来的最后一天，我们要有这样一个态度在里面，把每一天不要认为说啊，耶稣几年之后才会来，哎，那我这几年当中我就随便，不应该，把每一天都应当当做说神要来的，我要来预备。当你真有这样一个看见在你里面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说你的生命就不一样，你做事的态度也不一样，你对神的这个态度，你对神的神话语的这样一个态度都不一样。对对，如果说我们确定知道说今天晚上耶稣要来，那我相信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非常非常尽我们最大努力的来预备。有人有罪的赶紧认罪悔改，赶紧说呀，不行，今天耶稣要来了，那我赶紧把在神面前痛哭流涕认罪悔改。还有人说呀，我今天一天我都不工作了，我要读圣经，赶紧预备好好的看神的话语，耶稣来的时候还能得到一个奖赏。但我相信我们的生命就不太一样，所以说这样一个知识会促使我们来预备，来警醒，来预备这样一个不确定性。那么我们再看，就是不单单是一个不确定，它还是个随机的，因为主来的日子是一个随机的。在2节呢和3节，其实保罗用了两个比喻来告诉我们说主来的日子是多么随机。第一个，他说主来的日子呢，主的日子来到像夜间的贼一样，这是第一个比喻，夜间的贼。我们有没有经历过被偷东西？我自己都经历过，但不是晚上，是白天。我当时是记得应该是在广州的时候，跟我一个同学坐车回家，当时拉了很多行李，我自己不多，但是呢我同学是个女孩子，特别多东西，我都帮她拉呀，一个手一个包，这哎呦背着挎着好好好几个东西，当时手机就在口袋里装着， 哎，赶地铁啊，赶紧跑。上地铁之后，我说打电话，我一摸，哎，手机没了，被贼偷了，是吧？肯定不是掉了吧？因为口袋是那么深的啊。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偷了，就是哟，手机没了。贼是一个非常让人痛恨的一个职业啊。但是你会发现说，贼是一个非常隐秘性的，就是说他不会让你看到他是一个贼。贼是一个非常，就是他是悄悄的，他跟强盗不一样。强盗是什么？强盗是正大光明的，对不对？你在哪拿刀拿钱，这是强盗。他让你看到他，我是谁，对不对？让你看到清清楚楚，就我都在你面前，你就必须给我。那是强盗，就他是用武力威迫你，把你的东西交出来。贼是悄悄的，你都不知道的，是因为没了，这就是贼。这个不确定的，你根本就它是个随机的，就是什么时候来你都不知道。在这里面形容说好像夜间的贼一样，贼夜里来那是更不知道的时候，清楚就是那时间我们更不知道。有人这样分享过，他说一般小偷偷东西都是选择在不是前半夜而是后半夜，不是1点到2点，而是3点到4点，4点到5点之间，因为那个时候人睡的是最死的时候。对，他是随机的，就是在那个时候你已经睡着了，他悄悄进来把你弄掉，贼，你根本就不知道，没有任何提防，你没想到说贼会来，你没想到说这个时候他会来，他你要知道的话你肯定防备好了，对不对？这因为说你们不知道，所以贼才会进来偷你东西。当我们神学院的我们的老师母和伊林奇啊，到时候可以问他，他们去马来西亚的时候也经历过贼。他们都说早上应该是早上4、5点的时候，他们在那边住，感觉很安全。他们就是应该是在 JB 吧，啊，在一个地方住，啊，新加坡确实很安全啊，所以他们感觉说应该挺安全，就没锁，没反锁那种门，但是就遭贼了。之后呢，像你的手机啊、什么钱包啊都被偷走了。他们没想过，不知道。如果他们知道的话，肯定会做好一些防范，是吧？但是他们不知道。所以就是在这里面，保罗说，主来的日子，主的日子来到，就像贼一样。你还没想，你感觉到应该不会来，或者是你不知道情况下，他已经来了，就这么突然。但是我们也要知道说，在这里面，保罗说像贼一样，并不是说耶稣来的时候带来这个破坏性。我们知道贼肯定是不好，对不对？是我说人人痛恨的。保罗在这里面他所强的就是一个随机性，而不是一个什么破坏性。不要认为说耶稣来的时候啊，就像贼一样给我们带来伤害，给我们带来怎么样损失，不是的，而是只是在时间这一点上像贼一样，就我们没有任何防范的时候他就来了，我们还没想到的时候他就来了。在马太福音第24章，当耶稣也说，对不对？就说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的日子也是怎样，就人又吃又喝，又娶又嫁，就说在享受的时候，不知不觉的时候，神已经来了。就到时候我们想不到的时候，感觉说应该不会来，但是他就来了，是一个随机的，是一个我们根本就不能够有任何提防的，或者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说，或者没想到的那个日子，他就来了。当然有可能是早上，对，我刚唱这个诗歌，或许清晨，或许午间，或许晚上，或许傍晚，我们不知道，但是呢，任何时候都有可能，他要来。这是第一个比喻。那么再往下看第二个比喻呢，保罗在第3节他说，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，灾祸忽然临到他们，如同惨难对不起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。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，说事情都很好，对不对？平安稳妥没有问题。这个时候呢，他说主的日子就来了，像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。我没结婚，我不是一个丈夫，当然我更不知道一个 一个要做母亲的人是怎样去预备的。但是我见过，比如说我姐姐，当她怀孕的时候，特别是预产期临近的时候，哇，那是全家上下啊一心的很呢。就说预产期，医生说应该是这个时候，在那几天左右，那全家人都在家坐着等着，对不对？安全呐、啊，是吧？随时都有可能来啊。医生说这一天，但是呢。我们都知道没那么准，是吧？医生说就是一般都是错那个几天，有时候早产，有时候晚产，就是在那个左右。医生也不可说啊，就这天一定是这天，不过天不过晚，不可能的，没这么高科技。他也说，哎，很有可能是这一天，就一个预产期。所以当预产期进的时候呢，真的，我姐夫、他公婆都在家坐着等着，说电话一个都不行，好几个准备好，对不对？要不然一个没电怎么办？打电话，什么都准备好。为什么要迎接那个孩子的降生？他们也知道过，非常随机，对不对？他们一个人还不够，怕有的时候一个人有什么事情出去了，哎，突然来了，没人能够照顾，所以说他们好几个人在家等着，就是这样。这里面所说的一个随机引导，我们也知道惨难。就是说要生的时候呢，拦都拦不住，对不对？要生的时候，哎，真的，你不是说你等一下，还没到医院，等一下再出来，不行，是吧？他说出来就出来，这是为什么？很多人，比如有的是在出租车上生出来的，是吧？正往医院送呢，哎，就一家生了。有的是在家里面还没出门，这哎车来了，哎，驾生了，没办法，也等不住，他就是随机的。当一个人要出来的时候，他说出来就出来了。人为是抵挡不了的，毕竟这个时间我来说是一个随机的。你不能说一天早上起来感觉一个孕妇说，哎，没什么呀，今天应该没问题，哎，一直中午时候就是吧，就要生孩子。所以这个时间我说是一个非常随机的。所以这个里面保罗就说生来的日子就像这样一个惨淡连的妇人一样，是我们真的是不能够去预测的，不能够准确知道的。他要来就来了，挡都挡不住。所以这样一个随机性的也会预备我们来要警醒，要来预备。再往下看，基督徒的身份也会来要求我们说我们要来预备。从第四到第八节，在这里面保罗就提了说，基督徒你们要知道你们的身份。他说，弟兄们，我们却不在黑暗里，叫那日子临到我们像贼一样。就你们贼一般都是在夜间。他说，你们都是光明之子，都是白昼之子，我们不是属黑夜的，也不是属幽暗的，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，总要警醒谨守。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，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，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，就应当谨守。在这里面保罗说，弟兄们，我们要预备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不是属黑夜的，我们是属白昼的，我们是白昼之子，我们是光明之子。就这个身份也要求我们说我们要警醒。我们知道说人睡觉时候是在一般情况下是在晚上睡，对不对？除非是有什么特殊情况了，是在白天，但一般情况都是在夜间睡觉。他说我们是光明之子，就是我们是属于白昼的，那白昼的话就不应当去睡觉，对，白天是要做工的，白天是要清醒的，白天是我们要对外界有所反应的。他说你们是光明之子，你们不在黑夜里，你们不在幽暗当中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应当对外界保持这份清醒，像一个人在白天一样。在这里面，保罗还提出了，他说：“因为人呢，睡觉是在夜间睡，醉酒是在夜间醉，对不对？这是属于黑夜的，这些在黑暗当中的人，或者在黑夜里面做的事情，就是比如说睡觉呀、喝酒呀，这些事情都会使人。”不警醒，对不对？一个睡着的人警醒吗？不警醒。特别是我睡着的话，真的，比如说有人说 sleep as dead， 睡死了一样，一点都不清醒。但现在好好多了。我之前上学的时候，真的，我可以分享一下，就是我睡着了之后，睡得非常非常深。当时有天晚上我们宿舍打架，真的我们宿舍打架，并且我们宿舍门是铁门，在里面咣当咣当啊，你看两个人在打架，那门在那一直响啊，我一点都不醒。不开玩笑，我真的一点都不知道。第二天早上呢，我说咦，这门怎么上面还有脚印儿还啥的？我说这怎么回事啊？他说，你确定？你不知道？我怎么了？前晚上打架了。一点。睡着的人，特别是睡得很沉的人，声音外界是没有反应的。并且我有朋友，他这样欺负我，他给我分享过，他说：“亚辉，你知道吗？你睡着的时候我打过你。”我说我不知道，我睡着你随便打，你别我打伤就行了。对，睡着的人是对外面一般来说是没有反应的人，就外面发生什么，哎，不知道，没那么清醒。不是说像举例子，白天对不对？如果外面发生什么事情，哎，你会看一下，哦，到底什么事情？但是一个人睡着的时候，或者是昏昏沉沉的时候，他就没有那么机灵，就没有那么清醒。并且醉酒的人那是更严重了，一个喝醉的人头脑一点都不清醒，对不对？说胡话呀，做了些事情他们都没想过，就是想不到的事情他们都会做出来，一点都不清醒。一个醉酒的人，醉酒的人是一个失去控制的人。这是为什么？你看比如说 喝醉酒的人，他们走路，你让他走直线走不了这个直线，对，你说往前走他都是曲曲歪歪的，大脑不受控制了，身体都不受控制了。这是当然，保罗用这样一个在黑夜里是形容这些不信主的人，这些属世界的人，他们是在属灵的黑暗当中，对，他们没有属灵的分辨力，他们没有属灵的洞察力，他们没有属灵的这个警醒，他们就是昏昏沉沉的，他们对外界没有反应。但是保罗又说，我们是属于白昼的，我们应，也是我们应当警醒，我们应当对外界有反应，我们应当对世界所发生的事情有所敏感，有反应，并且呢能够做出一个正确的回应出来。这是我们基督徒身份所决定的，也就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属灵的洞察力、洞见力。这是为什么耶稣说，你看当门徒问耶稣说，主啊，你来的日子是什么样子，你来的日子的前面的征兆是什么，有什么征兆吗？耶稣说有，我告诉你们，地震、灾荒、瘟疫等等等等，告诉他们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耶稣要告诉他们说，你们当你们看到这些的时候，要知道我来的日子近了。所以神给了他们一些征兆出来。那么我们作为一个属灵有这份警醒的人呢，我们应当有这个洞察力，就是我们当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说主来的日子近了。所以保罗说，基督徒你们的身份决定说你们要警醒，因为你们能够看，你们看得见，你们有神的话语告诉你们，你们有这属灵的洞察力在里面。世上的人，比如说举个例子，瘟疫、地震这么频繁的发生，世上人不在乎，说，哎，自然灾害有什么，对不对？只是一个自然灾害，地震了，哎呀，海啸，比如印尼海啸那么大，哎，只是一个地震而已，他们看不见背后的属灵的含义在里面。但是我们能够，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能够不单单只是一个表面，不单单只是一个自然灾害，我们知道说这是神的手在后面的，对不对？我们知道说这是神在提醒我们，他来的日子近了。耶稣说，有饥荒、瘟疫，国要攻打国，民要攻打民，等等等等，各样的事情都会发生，这是在幕后的时候必须要有的。之后说，只是我的日子才来到。弟兄姐妹，真的，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这个世界，难道主来的日子不近了吗？非常近了，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，前所未闻的，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发生，什么禽流感呢？人类有历史记载以来没有发生过这种病，哎，是吧？应该是在2003年，禽流感。昨天晚上我还看了新闻，说在英国，首先是在德国又发现了禽流感，但是是另外一个变异的一个病毒，他们说传染性会更强。 之后呢，英国随即说他们也在20只的野生的鸭子身上也发现这种病毒，所以他们就把那周围的那个野生的鸭子都杀了。这是昨天晚上我看到一个新闻，禽流感病毒还仍然存在，并且呢变异的更强了，所以他们说我们一定要做好防范，把周围的那些野生的这些鸭子们要把它给赶尽杀绝，不让他们传染，因为他们知道说如果传染出来的，如果感染到人身上的话，他们说是真的是另外一个灾害，控制都控制不了。所以很多很多的事情都发生在我们面前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应当有个属灵的眼睛来看，说主来的日子真的近了，我们有这个分辨力在里面。我昨天晚上提到说我们家乡那边有下了洪水，对不对？下了真的是比较大的一个洪水啊，很多地方都淹了。就有一个弟兄呢，他感谢主，他有一个这样一个属灵的一个洞察力，他就写了一篇文章，非常好。我当时过去会见的时候呢，他拿给我，他说：“要不你看，这是我写的，你看一下怎么样？”我当时他写的非常好，他写了水灾。他就说：“为什么水灾会发生在我们这个地区？”让世上人看的话，就说哎，只是一个什么突变天气，只是说呀，压下那么多雨，排水系统不好，仅此而已。他说不是的，从属灵的眼睛来看的话，这是神在提醒人类，在提醒他们，你们要悔改。我说是的，我说弟兄你写的非常好。他说的水是非常重要的，对，水我们都需要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需要水，水是神所创造，都是好的。但是为什么说会有水在淋到我们这个地区呢？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就是神要来敲醒我们，让我们知道说你们别在罪恶当中打滚了，你们要回头了，对不对？神借着这样事情让一切的基督徒我们能够敏感到，提醒我们，来警醒我们。所以那个弟兄就写了这样一个文章，当时让我读着，我真的非常有感触，我感觉说非常好，并且他说我用这个去做福音担当行不？我说可以，所以他就出去发。因为我们地区都经历过水灾啊，我们经历了，所以他就发出去，很多人都看，哟，写的非常好，是的。因为神在用这样的事情，第一提醒基督徒，第二呢，也是在管教，或者说是在惩罚那些在罪恶当中的人。所以保罗说：“弟兄姐妹，你们，我们是光明之子，我们是属于白昼的，我们。”不是睡觉，我们没有喝醉，我们没有打盹，我们是清醒的，我们应当对周围的事情有所敏感，并且能够有一个正确的回应出来，这是我们身份所决定。所以因为这几个原因呢，我们要警醒预备。那么有人说，那我们该怎样去警醒预备呢？对，我已经知道了，说神来的日子近了，神的日子是随机的。就我现在我们来看整个世界，这个世界的变化，不管政治呀、军事呀，各种各样的，哇，真的是看到说神的日子近了，我应该怎样去预备？那么在第八节的后半部分，保罗就告诉我们说该怎样去预备。他说：“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，又把得救的盼望。”当做头盔戴上，就这样子。他说要把信和爱当做护心镜遮胸，把救恩的盼望当做头盔戴上。你看这样的预备，你会发现说，在这里面保罗又一次提到了什么？信、爱和盼望。希望、爱，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一直在重复。我们第一章学过，对不对？第一章第三节里面提到基督徒的一个救恩的彰显，信、望和爱，对不对？在这里面保罗又说，你们要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，把救恩当作这个盼望呢，当作头盔戴上。可见说信、望、爱这三个的重要性。但是我们在这里面不是要看着信、望、爱，而是要看的是一个什么？护心镜和头盔。护心镜和头盔是干嘛用的，弟兄姐妹？先说它属于什么吧。护心镜和头盔属于盔甲，是吧？属于这些战争中所用到的。因为在古代的时候，不是说现在我们用的枪，是吧？ 枪要用多么厚的钢板才能保护自己。古代的话只是一个弓箭，它那个力度呀，一的距离的拉长，力度会减弱。所以说他们有护心镜，专门的一大块铁在前面护着。我们都看过电视是吧？就是在前面，这如果射过来帮，哎，没什么事情，因为毕竟是个铁。啊，我们现在的话，如果用枪的话，你用个铁不行，防不住是吧？比如说用防弹衣什么的。但是就在古代说，他们用这样一个护心镜保护着心口这一块儿，啊，肚腹这一块儿，因为这里面的话，我们学医学都知道，这是我们的重要的一些器官是吧？我们心呐、啊，下面比如说肝呐、啊、胃啊是吧？这些都在这块儿，就身体这块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所以要保护起来。另外呢是一个头盔，头盔是保护什么的？头的，对不对？头盔也是个铁的是吧？保护头的，就是如果弓箭射过来的话，头盔能够替你挡着，这个也会替你挡着。但这些地方，举个例子，就算射上了，大不了就是个洞，是吧？就你把它弄了，还能修复一下，没有什么太特别大的啊，不至于致命，是吧？就是，但这两个部分的话是致命的，头和这个我们的心脏这块是致命的。所以在这里保证说，你们要有护心镜，你们要有头盔。其实他用的就是一个军装的一个比喻，来告诉弟兄姐妹说，你们要来进行预备，你们必须要有。首先，第一要穿戴军装，你们要有一个属灵的军装穿在身上，来预备自己。你们要带上，你们要穿上防护。你会发现护心镜和头盔是防护的工作，它不是保罗说你们不是说要拿着剑说去怎么怎么样，而是你们要防护自己，是一个防护的一个工具。就在这里面就告诉我说，我们要来警醒预备，就是我们首先要来保护自己。保护自己什么？保护自己的心思和意念。就我们千万不要让自己的心思意念的不清不楚，要保持清醒，就是我们能够想清楚，我们心能够分辨清楚。我们要有这样，就是让它能够发挥它的功用，就是头脑和心脏是让我们去思想的，让我们去做一些决定的，让我们去分辨的。所以你们要保护这两块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在一个属灵的征战当中的，我们是在一场属灵的征战。我们的征战不是跟人，我们征战不是跟着那属血气的。如果是的话，教会我们都应当每人买一把枪，是吧？放在我们桌子上，有人来的时候，我们跟他拼命。不是的，我们征战不是说跟人、跟任何国家去征战，我们的对象是属灵的。保罗告诉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告诉我们说，那是空中掌管，空中这个恶魔是魔鬼撒旦，是一个看不见的一个敌人。我们是在一场属灵的征战当中，所以我们需要，第一，我们需要军装的保护来保护我们自己，我们需要穿戴这些来保护我们自己。第二呢，就是说我们当我们有的时候呢，我们要来防备，或者是一个防备的过程，我们预备的过程也是一个防备的过程。我们不要上了魔鬼给我们迷惑，我们千万不要落入到他的试探里面去，也就是我们不要犯罪得罪神。简单来说，因为心是最主要的，对不对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来的，所以他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心是第一步。因为发现很多的罪恶都是先从哪开始的？对，不是从手开始的，不是从脚开始的，不是从嘴开始的，而是从心开始的，都是心里面第一步。你心一动之后呢，你如果说不谨慎的话，你其他地方才会醒过来。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，在约书亚记，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攻打迦南地的时候呢，第一个城是什么城？耶利哥城，对不对？神说耶利哥的一切都属我的，没有任何人可以拿任何东西，全部要销毁。但是有一个人叫亚干，亚干就在当灭的物上面得罪了神，他拿了一件衣服，拿了一些银两财宝， 你会发现说当他的人，当我看到的时候我心动了，我喜欢，我想要，之后我拿了放进得罪时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我的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，我们一定要接受我们的心，保护我们的心。就是魔鬼他肯定就是在这属灵征战当中，他不会说直接过来啪啪怎么把我们给怎么给这样掉，是吧？他会用着很多的一些狡猾的方法，引诱啊，试探啊，等等等等，让我们犯罪。如果我们已经犯罪的话，我们已经失败了，对不对？这属灵的征战是我们其实简单来说是我们与我们的罪在征战，仅此而已。所以保罗，你们要接受自己的心，不要犯罪得罪神。就当你们预备的时候，就说我们不应当犯罪得罪神，就是你们要有一个圣洁的生活，一个讨神喜悦的生命，这就是一个最好预备。我们预备，我还说我们预备朝见神，就是希望说我们的行事为人呢，能够得神的喜悦。我举个例子说，我们今天晚上耶稣要来的话，那我们今天一天，我相信我们每个人的想法都是非常 holy 的，肯定不会去想那些污秽的东西，肯定不会去做那得罪人、得罪神的事情。你知道说这不讨神喜悦，那这就是预备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保罗也说，当你们去预备朝见神的时候，你们也得要有一个圣洁的生命出来。你们不要犯罪得罪神，你们要做的事情讨神的喜悦，这就是一个最好的。就在这个属灵征战当中，你们要意识到你们是在一场属灵的征战当中，你每天的生活都是在与罪征战的一个过程。所以说你要立志说在每一天说不犯罪得罪神，这是一个预备的方法，接受自己的心思和意念。你也会发现在这里面这个谨守也是非常有意思，在第八节他说应当谨守，其实谨守他在原文当中的话意思也就是远离酒的意思，他说要远离酒。我还说过因为酒会让我们不清醒，对不对？他说你要谨守，那时候你要保持清醒，你要保持分辨，你要懂得魔鬼的诡计是什么，接受自己的心思，让他清醒过来，并且有一个正确的回应出来。那么再往下看，警醒预备的一个动力，说我们为什么要来预备，我们怎样才有动力去预备。我们村的村民警醒预备，因为他们要来看一下李克强，他们要看中国的总理，非常有动力，对，我说像打鸡血似的，非常有动力，干事情非常快，让干什么没问题，赶紧快来，这地方脏了，赶快处理，三下五去二，非常快，有动力。我们的动力是从哪来的呢？在第九到十一节，我们的动力是我们救恩，说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，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。我们动力是神来的时候是给我们得救的日子。我们一定要知道主的日子有两个层面，第一个层面对于那些不信主的人来说是个灾难，是个灾难。对那些不信主的人，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，他们一定会受到这个刑罚。我们知道说在末世的时候有个白色大宝座审判，对不对？耶稣基督一来，每一个人要站在神的面前为他们的罪、为他们的恶受审判。所以对于那些不信主的人，神来的日子是一个灾难。这是为什么在第三节里面保罗其实他也说得非常清楚，他说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，灾祸忽然临到他们，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，他们绝不能逃脱。第四节，弟兄们，你们却不在黑暗里面。所以说第三节的话，保罗也是在暗指那些不信主的人，主的日子临到是随机的，但是呢是灾难，是非常可怕的，是个审判的日子。但对于基督徒的话是一个祝福，对于我们对神的儿女来说是我们得救的日子，也是我们得到神所应许的这些福分的日子。就我们昨天晚上看到说主来的日子，对，我们会有复活的身体，我们会有神所应许的这一切的福分会临到我们身上，奖赏荣耀各种各样，对，我们与基督一同作王等等，这些我们都会得到。所以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得救的日子。这是为什么说我们盼望， 我们希望赶紧来，因为非常好，对不对？这是两个方面。所以在这里面保罗说，我们动力就是因为这是我们得救赎的日子，这是我们得救的一个就是一个彰显救恩，一个完全救恩。我们这样得到，我们知道说我们救恩是有第一成圣，第二就对不起，第一是称义，第二呢是在这个成圣的过程，第三是得荣耀，对不对？因为在耶稣基督来说，我们这个第三步才会实现。我们现在已经称义了，我们因信称义，我们因着信耶稣基督，我们在神面前得称为义，已经称义了。现在我们是在一个成圣的过程当中， sanctification， 说我们是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是在每一天在这个属灵的道路上来成长。但是我们救恩还没全备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还有第三步，就是在得荣耀的时候，就耶稣基督他来的时候，我们的救恩才是一个全备的救恩。所以保罗说，当耶稣来的时候，我们的救恩就全备了。这难道不会给我们一个动力去预备迎接我们的神吗？这足够了，弟兄姐妹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动力。对我来说，我不知道对你来说是什么，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力量在里面。就我们要来朝见神，我们要来预备朝见我们的神。因为他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，主耶稣基督得救。那么在第十节呢，保罗又说他替我们死，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。这是我们一个救恩的一个方法，就是我们怎么得救呢？我们能够得救是因为耶稣替我们死。这个替字是非常非常关键的，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一个真理，弟兄姐妹。耶稣的受死不是因为他自己本身有什么罪，而是我们有罪，他替我们死。这是个代赎啊，弟兄，这是个代赎，他替我们死。就是说耶稣承担的他本不应当承担的死了，使我们能够得到我们本不应当得到的活了。这就是个替。我再说，他承受了他本不应当承受的死亡，使我们得到我们本来不能够得到的永生。这就是一个替的一个最好的事。他没有罪，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一个完全的，对不对？他受过试探，受过引诱，但是他没有犯过罪，他是义人，完全的义人。但是他背负了我们的罪，他替我们死了，使我们能够活。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的福音的核心就是耶稣的降生受死，就这个代赎是我们的核心，福音的一个核心。他已经替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他也替我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面。这是为什么说我们信耶稣能够得永生？不是说我们比别人好，不是说我们比其他人行得好，行得善，比别人更友善，不是，而是说他已经替你的罪死了，就是你只要相信他，那耶稣说，那我已经替他死了，所以他现在可以在神面前活着。但关键是多少时候我们不愿意相信，就这样一个义在神面前得称为义，就是神已经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，他已经完成了，他已经做了所有的，就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说相信就能得到。但多少时候我们不愿意选择相信，求神来怜悯我们。所以他替我们罪死了，使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能与他同活。所以在这里面也给我们一个教导，就是说他替我们死，我们为主活。对，他替我们的罪死了，那我们现在活着不应当为自己活着，我们要为主活着。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三章他也这样说过，他说你们不要呢思念地，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。这就是一个像一个新生命的一个彰显，就是说为什么？因为他替我死，我要替他活着。 这是一个感恩的心，这是一个我们应当有的一个心态在里面。举一个例子，如果说在这个世上一个人替你死了，我相信你的生命你肯定会为这样一个人去活着，因为他替你死了，对，他替你承担了这一切，他愿意替你死，为你死啊！我相信真的，我们行事为人的话就会充满了感恩，我要来报答这样一个人的恩典。那耶稣基督也是，对，他已经替我们死了，他已经担当了这一切，那我们就应当有个感恩的心，说不论怎么样，对，不论醒着睡着，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，不管什么地方，我都要与主同活，我要为他而活。主的生命现在在我们里面，我们现在有耶稣的生命，我们有个重生的生命，所以说我现在要与主一同活着，我要来彰显出耶稣的生命来，我要来荣耀他，我要来尊荣他，就不管在什么时候，不管醒着睡着，对不对？就是你不管在黑夜白天或者什么时候，神看得见，神看就是，对不起，人看得见，人看不见的时候，我们都要立志说，要与他同活。那么第十一节，他所以你们应该彼此劝慰，互相建立。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，所以你们应该彼此劝慰，就是安慰，并且劝勉，相互建立，就是要来建造彼此，要来使他能够在真道上更加成长，来鼓励他，来建造他，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。所以，弟兄姐妹，你会发现说帖撒罗尼迦前书的话是充满了鼓励的言语，充满了教导，充满了劝慰，充满了劝勉，因为确实保罗爱他们，就像父亲一样，像母亲一样爱这样一群姐姐。所以保罗说，现在我告诉你们这样一个真理，就我们要警醒明白，因为神的日子随时都有可能来到，因为我们不知道，因为我们基督徒的身份，并且我们要穿上这些属灵的军装，来谨守我们心思意念，我们要有一个圣洁讨神喜悦的生活，因为他来的时候，我们是我们得救的一个日子，是我们救恩全备的日子。所以保罗说，你们要用这样的话语来激励弟兄姐妹，要鼓励弟兄姐妹，要提醒弟兄姐妹，时刻提醒他们说，我们要来预备。所以，这样一个真理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能够记在心里面，并且时刻来提醒我们自己，也提醒身边的人，说我们要来预备，要来嘲笑我们的事。不要做一个自私的人，不要说，哎呀，我已经知道了，行，我好好预备，其他人我不管，对不对？实在说我得到奖赏就行了。基督徒不是这样子，基督徒不是说看谁跑得快，看谁跑得好，基督徒其实我们是一起前进的。我们不是在跟人比，或者我们不是要超越另外一个基督徒，我们不是这样子的，而是我们真的要来建立彼此，要来鼓励说，我们大家一起走，我们一起往前去，我们一起来预备，这是我们必须要有的一个态度在我们生命中。所以愿神能够借着这样一段经文，首先我要激励我们，也帮助我们能够去激励身边的人，在每日的生活当中切实的来警醒来预备。但是在马太福音第24章的最后和25章的前面，耶稣又用了好几个比喻，比如说10个铜饼的比喻，还有那些不义管家的比喻，就等等来告诉门徒，对不对？你们要预备，要警醒，因为神来的日子你们不知道，他随时都有可能来，但你如果是一个预备好的人，那么你就能够进去与我们的主来享受他所预备这一切。你要没有预备好，对不起，神说不要，对不起，那rehearsal 一下啊，我再回去一下，你预备好再来，没有，来都来了，一次性的。所以我们要在我们生活当中要警醒的预备，也愿我们真的像那5个聪明的童女一样，对不对？要预备好，主一来，人预备好，我坦然无惧来到神面前。我当时讲过这样一段经文，在我们国内的时候，我当时讲完之后，我问弟兄姐妹，我说神预备好了，今天晚上 让我们主来，没有一个人举手。我也想问一下，谁预备好了？弟兄姐妹，在座的你预备好了吗？如果说今天晚上耶稣来，你预备好了吗？有没有人说我预备好了，我可以产生神？有没有？感谢主，非常好。其实说真的，我们都是没有预备好。我们知道说我们没有预备好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还没预备好，但是呢，已经知道真理了，我们就要来预备了。所以我也挑战你们姐妹，就说我们知道我们还没预备好，所以我们就要来预备。不要说，哎，我已经听到了，我已经知道了，我也想让主来，但是又不想让主来。再过几年，让我再好好的享受一下自己。哎，我还没信主，让我再过段时间再行。我再过几年再来信主，让主再来。不要这样子。当我们听了之后，让我们有预备的心，从今天就开始。也是来帮助我们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来到你面前，我们感谢你。感谢主，你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光明之子，所以我们行事为人就应当像在光明当中一样，说除去我们里面一切的罪恶、一切的污秽和一切的幽暗，也更赐给我们一颗警醒预备的心，因为你来的日子确实近了。说愿不单单愿我们，愿每一个你的儿女们都能够有这份警醒预备的心。我愿你亲自来帮助，继续来恩待我们，来带领我们，也把以下时间仰望在你的圣手当中。我们这样祷告祈求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